为爱，擅长为人。因为爱，我们彼此相聚。欢迎收听《爱在人间》。
在忙碌的生活中，为心灵预留片刻的安宁，与主同行。由陆江为你带来的每日读经，让神的爱点亮你的一天。
你的言语揭开就发出亮光，是与人同道。诗篇119篇130节。大家好，我是陆家。全本圣经记载了两个重要的家谱，一个是创世纪第5章1到20节，人类的始祖亚当的家谱；另外一个就是马太福音第1章1到17节，耶稣基督的家谱。这两个家谱有很大的不同。我们先来看亚当的家谱。在创世纪第5章4到5节说，亚当生色特之后，又在世800年，并且生儿养女。亚当共活930岁就死了。在创世纪5章7到8节说，色特生以诺士之后，又活了807年，并且生儿养女。色特共活了912岁就死了。创世纪5章30到31节说，拉麦生诺亚之后，又活了595年，并且生儿养女。拉麦共活了777岁就死了。我们再来看看耶稣基督的那份家谱。在马太福音第1章2到3节说，亚伯拉罕生以撒，以撒生雅各，雅各生犹大和他的弟兄，犹大从他玛士生法勒斯和谢拉，法勒斯生希斯伦，希斯伦生亚朗。在亚当的家谱当中，就死了这三个字触目惊心。这些阴郁的字结束对亚当家谱的简短的记述。因为在罗马书3章23节和6章23节那里说，因为世人都犯了罪，罪的工价乃是死。人犯罪以后，死亡就成为人的定命，没有人可以摆脱，除以诺之外。以诺的事情大家可以查考创世纪5章22节。每一位先祖的传记之后都当掉了重复着这三个字，就是就死了。得正是死亡的诠释，记载在罗马书5章12节，表明死亡不是一种空洞的威胁，而是对罪恶的性质和结果的不断提醒。亚当的家谱也记载每个人活多少岁。对比今天的人来说，这些始祖看起来都有着不可思议的长寿，但也就是这种多没有永生，再长的寿命也会归于无有。在这些家谱当中，另一个字生儿养女也引人注意，但好像是表示在上帝的眼中，必死的人类不管你的寿命有多长，唯一可以得着上帝纪念的只有生儿养女、传宗接代而已。可以参考创世纪第1章第28节。如果写到这点就结束的话，人实在是太可怜了， 因为说失望就比较彷徨。感谢上帝，在耶稣基督的家谱当中为我们指出了一条生路。在耶稣基督的家谱里面，人人都只有生而没有死。这个并不是说他们的肉体真的没有死，而是说明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真理，就是说在亚当里面是同享死亡，但是在耶稣基督里面是同享永生。就正如保罗在罗马书五章一节和六章二十三节所说的，因一人的悖逆，众人成为罪人，照样因一人的顺从，众人也就成为义了。唯有上帝的恩赐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面，乃是永生。古人说出生入死，这句话就说明了人生的悲哀。每个人从一出生起就进入了死亡的过程，只是有些人早有些人晚而已。但是耶稣却在约翰福音五章二十四节说，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，那听我话有心差我来者呢，就有永生，不至于定罪，是已经出死入生了。只有耶稣能允许我们出死入生，这里有一条生路，在马太福音的一开始就为我们暗示了。你可确信你已经得着呢？
耶稣说，我就是生命的粮，到我这里来呢必定不饿，信我呢永远不渴。圣经约翰福音六章三十五节。
爱在人间，
爱在人间，
把主耶稣的爱洒向人间。
小沙里无法站立，希望又靠远，其实我想别人会恐惧，有了爱还怀疑，偶尔刮起风紧要不定， 希望有靠你。
其实我想别人会恐惧，有了爱怀疑。
哦，我刮起风，哦，刮起风，心要不定呀。
你给的爱总和我不成比例，
不着边际。
是人生中头等大事，生命的重心不在于你，因为你是因耶稣的目的而生，也是为他的目的而活。欢迎收听更多认识耶稣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朋友杜佳，欢迎收听为你分享的更多认识耶稣系列节目。今天的主题是是下外人是下儿子呢？圣经记载在马太福音17章24到27节，马太福音17章24到27节。到了加百农，有受定税的人来见彼得说，你们的先生不拿定税吗？彼得说，
拿。
他进了屋子，耶稣先向他说，西门，你的意思如何？是上的君王下谁征收关税定税呢？是下自己的儿子，是下外人呢？彼得说，
是下外人。
耶稣说，既然如此，儿子们就可以免税了，但恐怕触犯他们。你前往海边去钓鱼，把先钓上来的鱼拿起来，开了他的口，必得一块钱，可以拿去给他们，做你我的税银。听众朋友，先让我们来思想主耶稣的基督模式，我们定睛在耶稣基督身上。定税呢，又称圣殿税。当时的犹太男子每年要缴纳税项，作为圣殿维修的费用。出埃及记30章16节， 上点水呢，在当时相当于一个工人两天的工资，算不上是很多的钱。然而主耶稣基督就是没得这个钱。弟兄姊妹啊，试想一下，那位万王之王、万主之主的基督耶稣，竟然连半块钱都没得，而且可能是已经欠交税款有一段日子了。所以呢，有烧水的人来催烧水。万有一杆刀是借他造呢，又是为他造呢，而且现在呢，他却连纳税那半块钱都没得。你们知道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，他本来富足，却为你们成了贫穷。古林多后书8:9，是呢，这正是主耶稣基督深切的千般样式。从耶稣基督降生在马槽，到做木匠的儿子，再到出来传道，从外在的物质条件来看，主都是一个穷人。当他出来传道时，他告诉那些跟随他的人说：“狐狸有洞，天空的飞鸟有窝，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。”马太福音8:20。不止没有钱财，他也没有住的地方。主耶稣基督居无定所，他也没得那样家产，连多余的一件衣服也没有，也没有多余的一双草鞋。主愿意为了世人成为贫穷，更稀奇的是，他没有为自己的贫穷发过任何怨言。主就是这样甘愿降卑，成就父神的心意，而接受所领导他的一切事。这是何等的榜样啊！成为基督徒，我们一生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学习主耶稣，跟从主走这一条成圣之路，为永恒做预备。在这个故事当中，我们可以看到主耶稣基督是如何的视彼得为儿子。他不但预备了自己的那一份税款，而且还预备了他所爱的门徒彼得的那一份。彼得呢，也不用为自己要缴纳税款而烦恼，主也为他预备了。因主没有视他为外人，乃是视他为朋友、为儿子。其次，现在我们来看门徒彼得的回应。当彼得被问及耶稣基督是否要缴纳税时，彼得没有犹豫，就回答说：“那。”纵然他那时没得这个夸下，他没有犹豫，也没有说：“让我先问问老师，之后再来回答你吧。”他已经代替耶稣回答了，他自己也要纳。或许呢，他也在为自己要纳税款而烦恼。他以前是个渔夫，靠打鱼为生，虽然呢算不上富裕，但彼得为了跟随主，他也成为了一个穷人。他也没得纳税的钱。彼得不是外人，因信主耶稣基督，他也是天父的儿子了。如果彼得看自己是外人的话，他会怎样回答呢？他不会那么爽快的回答，不但因为这跟他妈的关系，这个烧水的人是追烧老师的水下，与自己是无关呢。况且呢，还涉及到金钱，还是不要回答，万一答错了，可是要挨骂呢。如果彼得视自己为外人，与基督的关系不亲密的话，他也许会对那个人说：“老师不在，我怎能知道呢？我不能回答你，您以后再来吧。”彼得也会紧张主耶稣基督的名声。好了，现在让我们想想我们自己，可能我们会说：“如果天父视我们为儿子，为哪样还要我将收入的1/10献上嘞？这不是想纳税吗？”弟兄姊妹啊，请不要忘记，我们是赤身露体来到这个世界上呢。我们出生时是两手空空，一无所有， 随着我们一天天的长大，我们慢慢便拥有了一些东西。这一切呢，从哪里来呢？其实这都是天父赐给我们的。我们奉献十分之一，是让我们学会表达感恩，对神的感恩，并不是因为他缺乏，要我们接济，像我们接济年老的父母亲一样，那是我们要感谢他赐给我们各样一切的丰富。况且呢，我们奉献金钱主要是用在给予全职同工的薪俸，或是其他教会上的需要，绝不是神取走了。神赐给一些人善于赚取致富的才干，也赐福一些人有不同的才干的恩赐，目的只有一个，为了荣耀他。我们要明白，这些才能及所有呢，都是从神来的，本应将它归于神。我们是自己是天父的儿子，还是外人呢？天父向儿子显明他的心意，不向外人显明他的心意。但是我们真的明白主的心意吗？我们每一个信徒的人都该反省，我们是否有太多了，而不愿意为主甘心的成为贫穷。圣经告诉我们，他本来富足，却为你们成了贫穷，叫你们因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。哥林多前书八章九节，感谢主，他甘愿贫穷，使我们成为了富足。我们甘愿为主的缘故成为贫穷，使其他的人也成为富足吗？以此呢，来荣耀神。主愿意为我们的缘故成为贫穷，使我们富足。但是呢，我们愿意为神成为贫穷吗？使外人也富足吗？就是叫那些还未成为儿子的人成为儿子，这样呢，他们就可以大大的富足。天父不会向我们征收税款，但是他引导我们这些属他的儿女学他的样式。他不会要求外人这样做，因为他们是外人，不是属神的儿女。是呢，主会要求信他的人学他的样式，成为贫穷可以使他人成为富足。人的最大的财富啊，在于认识基督耶稣。人类历史长河里有很多的神的儿女，明白神的心意，愿意顺服神，成为贫穷。结果呢，他们是富足呢，神使他们成为更多人的祝福。在教会历史上，许多神的儿女们甘愿放下高薪厚职，到落后的地方去传福音。在无良的卫生条件下，又缺乏医疗设备的国家中，为主做见证。有许多宣教士啊，离开阿叔的家乡，美好的前途，去往非洲、亚洲、南美洲去做宣教士。自己成为贫穷，住在贫穷人当中，他们真的是在效法主耶稣基督的样式。自己成为贫穷，使多人富足受益。有很多啊，甚至是被杀、因病去世，与家人嘞长期的分离。他们许多死在当地。我们现在要介绍的是蒙古使徒吉雅各。吉雅各诞生在苏格兰，距离格拉斯哥不远的凯斯金 Caskin， 在六兄弟中排行第三。父亲呢是名工匠，亲自主持每天早晚两次的家庭礼拜，带领一家人过节前的生活。19岁那年，吉雅各进入了格拉斯哥大学就读，在拉丁文与希腊文这两门学科上都有优异的成绩，屡次获奖。从格拉斯哥毕业以后，他加入了伦敦布道会 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， 并先后在柴斯哈特学院、 Chestnut College 仅修两年，高曼学教学院 Highgate Missionary Seminary 仅修八年，最后在1870年搭山来到中国。这一年的八月间，吉尔格开始了他第一次的蒙古之行，路线是北京、扎家口、库伦、恰克图、塞兰金斯克、伊尔库茨克，在原路返回北京，一共来花了接近一年半的时间。而已停留在恰克图与扎家口的日子是最多的。他经常来孤山在蒙古的大漠上，四处去探访牧民。试想一下，像100多年前在蒙古大漠旅行是多么艰辛及危险。不要说在这里生活了，他有激情的情节，一直来几年以后，孤单的日子及风餐露宿，岁月摧残下，他的身体健康状况不是很好。有次呢，一位宣教士医生命令他回国休养，由于他的身体变得消瘦，脸上布满风霜的痕迹。当他回到英国后，很多朋友都认不出他来。后来呢，当他再次回到蒙古，继续向蒙古人传扬福音，并于1891年洗了世上的劳苦，安息主怀。在世上的48年人生岁月中，他把21年奉献给了蒙古人。他效法主的榜样，放下锦绣前程，来到中国，甘愿成为贫穷，因为他明白主在他生命中的旨意，最后也真是天父的儿子。那么是外人还是儿子，可以回应天父的心意呢？谢谢收听，愿神赐福你。
亲爱听众朋友，我们的节目已经来到尾声了，在这里陪伴你呢依然是刘莎，欢迎你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。爱在人间，把主耶稣的爱洒向人间。